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请问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听众朋友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机会接触过教会，也许您在求学阶段念的学校就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又或者是你曾经在教堂参加过朋友的婚礼，不管怎么样，听众朋友有没有上过教会的经验？今天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真实故事，就是一位朋友，他曾经在17岁的时候接触过教会，一直到他再次接触教会已经是24年以后的事情了。17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24年以后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有人说女人四十一枝花，我看到这位朋友发现他真的是从40岁开始，他的人生重新再绽放一次。我们在音乐过后，一起来分享这位朋友的生命故事。
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然弱，主能保守。主
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嘉义这个地方，特别要来采访一位姐妹，她是刘智修姐妹，我们先请刘姐妹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今天之所以想要来到嘉义采访刘姐妹，就是想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一下信主的过程，然后当初是什么样的因缘巧合会来接触真耶稣教会，这样子
非常感谢主的带领啊，也感谢主的拣选。我叫刘智秀，我是在我今年已经47岁了啊。因为有些人听到我的声音，认为说我好像还不是那么老啦啊。
而且你本人也很年轻哦，今天穿了一个橘色的小洋装，很可爱。
其实我没有来教会以前哈，会比较老一点。
这样子啊？
对，因为很多姐妹跟我讲说，哎，你最近看起来你好像比以前啊。就是说比较年轻啦，那我在想可能就是来到教会以后整个人等于说真的是个更新，
心境也
对，心境都不一样了，而且很多事情我不会自己苦苦的去靠自己去追求或怎么样，就是也是个交托吧哈。所以说这真的要感谢神哈。那我是在17岁的时候我就接触到真耶稣教会，17岁的时候那是高二，那我一个同学啊，我很喜欢那个同学，因为他给我感觉就是很开朗、很正直，而且很健康。 那还她就是我们教会啊蔡守道长老的长大女儿，叫蔡秀芬，她现在在西台中教会。
是，
因为她的关系，我们俩是同学，我又喜欢她，所以我就会跟她接近。那就是因为她的关系，她带我来教会。
是，
那来教会的时候呢，我来教会啊，慕道啊，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因为家长，我的父母都反对。我们虽然是外省籍哦，可是家里面还是蛮敬奉祖先。
是
啊，然后整个基督教来讲，他们好像是有点外国人的宗教。
对对。
所以父母不太认同。
是。
可是他会觉得我那个同学不错。
啊，
所以他也愿意让我去跟蔡秀芬啊做朋友那样子。他就是我来教会几次，可是我就得到圣灵了。那他是从小就在主内长大的。可是在我们17岁高二的时候，他还没有圣灵。
是。
那我也知道他非常渴慕求圣灵，因为他常常求到声音都哑掉啦，然后眼泪啦、鼻涕直流。那我就觉得他好辛苦哦。结果那次有那个灵恩会，他带我来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也可以到前面去求圣灵。那我当初我就跟着他到前面去了。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并不在意。什么？对对对，我根本不会很在意，因为不认识神啊、哦。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看他那么辛苦，我就去帮他求。
所以您到前面去是帮他求圣灵，不是替自己求圣灵。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去帮他求圣灵，那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跟神说哈，我说，就是照我们教会那样，哈利路亚哈，奉主耶稣圣灵祷告。那我就跟神讲，我说，如果你是真的神的话哈，你应该要给他圣灵，因为他对你那么忠心。啊，这个是我事后想想，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年轻哈、啊，然后就是讲话就是很直接。那个时候呢，我讲完，我记得我就一直反复这一句话吧。我一直说，他对你那么忠心，如果你是真的神，你就要给他圣灵。
是。
那然后呢，就是不一会儿哈、啊，我就脑袋里面就出现“圣经”两个字，就一直浮现在我的那个脑袋里面哦。然后再我就得到圣灵了。那个体验呢，就是也蛮兴奋的嘛哦，有种比没有好啊，那个时候的感觉啊。那得到圣灵以后，我就回去跟我妈讲，我就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得到圣灵了。我妈说，圣灵让你去教会已经很勉强了，女孩子啊，好、啊，你抖什么抖，不准去了，然后就不让我去教会了。那其实我本身也没有那么的顺服父母啦，可是因为我事后在想，因为自己对道理上没有根基，也根本不想去追求，所以我就顺着父母啊，来这边上宗教教育课，总是没有在家看电视舒服、啊、所以我就不来了。
是，当年也是来嘉义教会吗？
对，
当年也是来嘉义教会，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啊，所以后来哦，这一隔就是24年，24年这中间呢，我跟那个同学蔡秀芬啊，都保持很好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两个真的讲就是很有那种默契，讲不出来哦。
对对对。
那他这段期间呢，后来我自己想想，我也很不好意思哈。他跟我谈天谈地就是不谈宗教了，他可能是觉得我这个人啊，跟他谈宗教也是没有用啊。我们还是保持很好的联系，可是就是不谈宗教。那这中间我也结婚，也生孩子啊。然后呢，到了41岁的时候。啊，因为我平常我都看一些文艺的书，
是
啊，学历不高，可是因为可能没有被那个联考压过哈、啊，所以我还是喜欢自己去看一些书。
是，
那我就看，哎，看到一些什么上面讲一些话啦，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啦，对不对啊？你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我想说，哎，这好像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嘛。那我就是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说，嗯，把圣经翻出来看一看，啊，那么多的好。那个优美的词句在里面，可是因为结婚了，又因为搬了几次家，就我找不到那本圣经了。后来我在想，嗯，那去教会就一定有了嘛，哈、啊。其实哈、啊，这24年啊，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自己，因为教会还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建筑完全一样，地址还是在和平路138号，以前背都背起来了。然后呢，圣经的地方也是放在同样的地方，结果我就自己很顺利。成章了，就走进来了。走进来，我自己就去拿圣经，自己去坐在那边。然后那个程序完全都没有变，所以我来教会啊、哦，差不多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我是慕道者，就是这么自然，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我就是可能是从外地教会来嘉义教会的哈、哦，就这样子就没有人知道。那我就这样子开始我的慕道的 就又重新慕道。但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注意到说我有没有圣灵，我就这样祷告，也没有刻意去管它。好，那就道理慢慢慢慢越听哈，越扎根，越进入。那我才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以前给我的圣灵，我就心里这样想，哎，就圣灵就开始就又来了。哦，我就非常感谢，我想说那意思说神还是要我。我那时候感觉说，那你还要我，那我就继续来吧，我就那种感觉啊。然后来就开始就慕道，那慕道的中间，我要来以前，我有跟我先生讲，我就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妈妈挡着我不让我来。我说，可是经过这么久了，我还是想来。我说你不要再挡我。那他就跟我讲约法三章，就说你去教会可以，但是我先跟你讲，你只可以信，不可以让我，不可以入迷。那我也承诺说好，我绝不迷，我只去信这样子。那我就来教会了。那这中间就是先生倒没有阻挡，
所以从17岁到41岁这24年来都没有踏进过教会。那直到有一天突然又回来了，然后教会的地址还是一样，嘉义市和平路138号。如果住在嘉义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然后一切就像以前一样。那也很感谢神特别的大爱，圣灵还是在。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婚后以后的生活。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真耶稣教会嘉义教会，然后我们特别来访问一位刘志秀姐妹。那刚刚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刘姐妹从17岁第一次来到教会，接下来我们想请刘姐妹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婚后以后的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来了教会，我一年又慕道，41岁回来慕道，有一年多我又受洗了。那受洗的时候呢，我有跟我先生就已经先做一个沟通了。我跟他讲，我说我受洗了以后，那我先生很气，我说那你 我说如果你怕我们的教会不正派的话，你可以来洗礼场来看。
是，
可是我现在就不愿意来。我先说你啊，跟你讲不要入迷，你越来越入迷了。他就很气哦。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在心里面一直默祷。我想说神绝对这是一个正确的路。那当初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其实哈，我的同学蔡秀芬他认识，我跟他讲，我说其实这个教会是非常正派的，因为我说蔡秀芬他们家已经四代了，你看他们家给人家的感觉有没有不正常？非常健康，非常快乐，非常的明朗。而且真的什么事情都非常乐意助人。我说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朝那个方向走。那这样子呢，我去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我才开始带我的两个孩子来教会。那个时候老大是小学六年级，老二是小学三年级，两个都是儿子。其实非常感谢主耶。我现在最近在想哦，我现在老大升高三，老二升国三，你知道吗？我在想，如果今天我才带他们来教会的话，我这个妈妈可能带不动哦。那如果说孩子是神的赏赐的话，我真的是哈，真的又真的亏欠神又一条哦，两条。所以我在想说，真的神哈，很多事情神都会已经帮我做了安排。那个时候他让我回来，那回来我又带着我的孩子。那我这两个孩子哈，当初我要带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的关系的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嘛，所以我又跟我先生又特别特别一直做沟通。我跟他讲，我说我想要带两个孩子到教会，他说不用，你家己去就好。我先生是本省人啊，你家己去就好，卖拖个一滚那样子。我说其实哈，我说这个不关输赢哦。好，我说我真的要跟你讲清楚，因为我说每一个妈妈都是想要把她最好的东西给她的孩子。好，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好，我说你看教会里面的孩子每个都是那么的顺服，那么的善良哈。哎，对对对，我说而且我们是两个孩子，我不愿意。我说现在的这个世代哈，越变越糟哈。我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孩子带好，而且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孝顺父母。我就这样跟我先生做了很多次的沟通，然后呢，其实在沟通的中间我就慢慢就带着孩子来了。那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主。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哦，脾气非常不好，那个是遗传，遗传来自于母亲，不是父亲。我现在的人是个性蛮善良的，哎，也不是很温和，可是蛮善良，有自己的，也是蛮固执的啦。可是他们本性是不是很容易暴躁的？那我的个性是比较急、比较躁。那我的大儿子就是很不幸，就是传到我这边。我儿子从小就是脾气不好，他常常有时候一生气的时候，那个脖子上的筋都看得见，你知道，那个很小啊，哎，他很容易就是算暴怒啊。那时候六年级我带来教会，那真的感谢主，我的两个孩子啊，小的比较没有什么大感觉，老大啊，你看我带来的时候刚好在正值国中，再来进入高中，就是叛逆期，可是连他的阿嬷都感觉到说这个孩子变得比较温顺。真的，所以说哈，真的就说，真的是我的孩子也是对我来讲是助力，你知道吗？我因为我的孩子慢慢来教会以后，我的小儿子啊、哦、非常的直接，然后他就会问阿嬷说：“阿嬷，这里有拜不？”阿嬷说：“有拜了啊，会当吃。”然后我儿子说：“嗯嘛，不会吃。”所以他反而帮我开了一条路，啊、就说。其实冥冥中神的我后来发现，就是神真的是在看顾我全家啦，看顾我跟我这两只小羊，啊，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婆婆是一个蛮有度量，虽然她是一个蛮敬虔的人，可是她拜错神，
是
啊，可是她也蛮宽容的，她现在从我儿子慢慢来教会以后，哈、啊，然后她就会帮我们另外准备食物，所以我也是求神说能不能拣选她，那要看她自。看神的意思哦，我们也是帮他带祷，因为我觉得这种老人家真的也不
善意，
哎，真的不多得了啦哈、
哦。
那个我的孩子哈、哦，他们就是这样子成长以后，对我都很有帮助。好，然后我就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哈、哦，我有时候跟神讲，我说神啊，我说我绕了一圈才回教会，什么都没有多，就多这两只小羊，求神帮我保守。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真的很软弱，我自己在家，我的信仰在我家都已经，我自己一个人都已经有点 好像站立不稳了。那现在又带两个孩子，啊，那个孩子每年呐，参加我们的学龄会啊，就会很兴奋说：“妈妈，我决定要受洗了。”那我一直挡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私下的考虑，啊，因为也是没有信心啦，也不敢交托啦。直到了三年，经过三年，我一直跟孩子讲，我说：“其实妈妈哈，是要你们考虑清楚，为什么？”不要说因为妈妈信这个教你们就跟着来信，我说我要你们确认了以后，说我这一辈子都要走这条路了，我要跟着主了，主耶稣了，那你们才来受洗。我说这样子我才不会有遗憾，哦，我不要说因为当初是妈妈带我去我就信了，然后我就受洗了。我说你们不是从小，而且我也没有能力保守你们，所以我就一直挡他们，挡了三年，挡了三年，他们也是说要受洗，那两兄弟一起受洗，我也是经过祷告，我祷告，因为我在讲说我自己，我们的思虑真的不完全啊。在还没有来教会以前，我总认为我自己的考虑就已经90%不会出错了。我是什么事都喜欢靠自己的人呐，所以后来我就祷告以后，我想说可以了，让他们受洗。所以我两个孩子哈，是三年前，哎，我看来教会三年，两年前受洗的啊。所以说真的感谢主，一路走来哈。真的都可以感受到，哦，就是说神的同在嘛，啊，那种感受都是事后，都是事后，对对对，回想起来还想说，哎，我们得到的也真是蛮丰丰富富的，只是还是以前呐，啊，还是抱怨多于感谢，祈求多于感谢，我们都是求神给我什么，求神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少就是啊，感谢神的与我们同在，很少。那这个再来就是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到说神啊，给我一个试炼。
好，先卖个关子，刚刚我们听刘姐妹跟大家分享，她从41岁再回来教会慕道，然后也非常感谢神带领她两个儿子也都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在教会长大，然后经过一些成长的叛逆期都没有很大的风暴。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刘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她非常刻骨铭心的蒙恩见证。
收听的是心灵的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嘉义跟一位刘志秀姐妹做访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刘姐妹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蒙恩见证。
其实前面讲的就是我的一个过程来教会啊，还有一个在教会的一个过程。神哦，真的有他美好的意思，每一件事情都有，可是在你没有体验到以前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感受。那现在我要讲，就是在去年7月1号，因为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两个孩子差三年，差三年，他们7月1号刚好都是学龄会。那学龄会因为差三年，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天，不同一梯次，不同地点，对。那那天我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那就是我就很高兴啦哈，带教会，因为孩子虽然蛮大的，也不太会烦我，尤其是男孩子哦，就是妈妈不要去吵到他们就非常高兴了。可是呢，孩子在你身边，你总是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牵挂哦。那天我就很高兴，就把他们送到嘉义教会。我还记得还跟那个吕怡欣姊妹啊，送一批孩子到埔子教会，然后回到嘉义教会，然后已经差不多快2点了吧。那我还在嘉义教会祷完告以后，啊，心情非常轻松，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在想说，孩子都不在，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啊。那其实孩子在好像也没干扰我多少，可是那种心情就是不一样。那我就自己啊，就我蛮喜欢这样画画，写写毛笔字那些的，写得不好，可是就是有时候喜欢念，可好久没念了，我就把它拿出来。那我就开始写一阵子以后，啊，我做很多事情我比较急躁，可是写毛笔字很奇怪，我可以做很久。可是那一次也没做多久哦，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腰部那边啊，就是臀部那边发胀。哎，我想说，这次感冒怎么那么严重啊？怎么会有那种来势汹汹的感觉？那我就想说，因为有时候做太太，有时候也很奇怪哈，然后有时候也喜欢没事去吵一吵先生，也很高兴。我就打大哥大给我先生，我跟他讲，我说你下班以后要赶快回来。他问我什么事，我说你要带我去看病。那我先生就说，你做啰嗦喂呢。那我就电话挂了以后，就继续写毛笔字。可是这一次做下去哈，就发现好像那个胀的那种程度有点在扩散的感觉。我说，奇怪，怎么回事啊？我心里面就有点纳闷了，你知道吗？我想说，不行，赶快先去洗个澡吧。准备去看医生，就等于说那时候已经是4点多还不到5点。那我就去洗澡。那洗澡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太累了？ 那如果我放一盆热水的话，泡一泡，让肌肉松弛一下，可能就会好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结果呢，我就洗全部头啊都洗好了以后，我就那盆水已经放满了，我就准备跨进去泡热水。结果问题来了，我的脚整个都不能动。我的脚刚刚要跨起来哦，还没有离开地，还没有，还不到几公分，我的眼泪啪啪啪一直掉下来，痛的那种痛啊，就是让你不用去准备，它就眼泪就一直掉了。那我觉得怎么回事啊？我自己就有点吓到了，你知道吗？我就赶快拿毛巾啊，就把身上擦干以后，就赶快把衣服套上。可是裤子我穿得很痛苦，我一面哭一面穿裤子啊，穿了以后我就也是一面哭，就真的是好像被人家打得很凄惨那种感觉啊，就真的一面哭，就然后走到浴室门口，我那是套房，那我都是铺地板的，我真的是用爬的，爬到我的床边，然后上不了床，然后我就这样子，后来就是想说不行啊，一定要躺着吧，然后我就翻上去，哦，我真的整的那个眼泪哦一直掉一直掉，痛的那种痛啊，我后来有去行自己想一想，那种痛痛到什么痛，就有点像两根骨头，你拿一个很粗的针，那个针前面是很尖的，可是很粗的针，你要把这两个骨头串联起来，那你那个针刺过那个骨头刺不过去，然后就滑过去以后就这样揪，那种痛痛得好尖锐耶，那种痛让你说你不用去准备，你就眼泪啪啪啪就一直掉就对了。那我就躺在床上，后来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就看情况有点不对了，你知道吗？那他就说，那现在要看哪一颗啊？我每次一痛完，那个时候我整个虚脱，我一痛完以后我就想要睡觉，好累好累的感觉啊，整个人就有点就是很冷，就是整个有点很冷很冰啊，然后又想很累想睡觉。我先生呢就想要赶快打电话，因为我弟弟是记者啊，是记者，他比较等于说见多识广，他赶快打电话就给我弟弟给我弟媳妇，结果呢他们就赶快赶来，赶来呢就送我到嘉义基督教医院骨科，就挂门诊，先挂门诊，因为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弄。那个折腾到九点多，看到医生的时候，我已经整个已经，可能就像那个花整个都已经快谢了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已经都没有水分的那种感觉。医生看到我就说：“你很痛对不对？”我说：“对。”那个时候真的没声音，我说：“对。”后来那个医生说：“你要忍耐。”我在想这种病可能医生也知道很痛，那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知道是叫椎间板突出。啊，那种病呢，后来我弟媳妇帮我查那个医学的那种文件哈，是那种工作狂的男人才会得到，而且是剧痛，上面有写剧痛两个字。后来我想说，那还真不冤呢，真是剧痛哈。事后的想，然后呢就，后来那个医生就看了一下，就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嘛哈，他就说那你星期一再来。好，我就跟那个医生讲，我说我臀部那边是有一点不舒服，我一直认为我的脊椎不好。我说我有来你们家机，我有照过 X 光，他说我的脊椎非常的好，还恭喜我。结果那个医生说，你这个 X 光照不出来，你一定要用那个核磁共振才有办法照。那你星期一再来，我帮你安排照那个核磁共振。那就后来又带回去，那我弟弟就跟着我，我先生还是背我上三楼。那这中间就像杀猪一样的叫，你知道吗？那种不想叫，因为我的个性是应该算是比较会忍耐吧，我的个性比较像那种打落牙或血吞那种个性，可是我已经真的像杀猪，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那我弟弟在跟他姐夫说，他说这样子痛到星期一不痛死才怪。好，那我就躺着，我就什么都不管哈，也没办法睡觉，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整个腿就是胀得很难受，就一直痛，就像那个针一直在划你的这个骨头，划不进去，然后就在你旁边这样一直像刺你那样，然后整个就像有点滑过去那种尖锐。那个时候后来我弟弟因为是记者的关系嘛，所以他就蛮那个热心的哈，然后他就赶快就帮我安排，然后星期五的早上就打电话，他说：“二姐，我说你姐夫去上班。”他说：“你躺着好了，我来带你。”我说：“不要，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喜欢麻烦人。”虽然是自己的亲弟弟，可是我是觉得而且我那个弟弟也有点养尊处优，所以我要他背我下楼哦，我实在也
是，
就是我没有那个念头，你知道，也不想麻烦他。就他说我来带你，结果呢他就背着我那个哈，结果我不要让他背，可是我 走一步就哭哭哭哭的好凄惨，你知道吗？结果他说我背你啦，今天哦，如果不是看你是教会的姊妹哈，我是不会背你的啦。就诶，怎么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像让他背也理所当然，结果就背我下楼啊。啊，这个这中间在讲一个很好笑的，因为我弟弟的个子比我先生矮了一点点。那因为那我背呢，我就完全都不能碰到我，所以他的手也不能够，就是好像像背孩子一样碰着我的那个后背，什么都不能动我。那我只能扒着他的那个脖子，扣着他的脖子。那这样子的话，只能说我在楼梯的转角就会稍微去碰到我的脚会碰到，哦，我就叫得好凄惨，你知道吗？那我弟媳妇真的很心疼我，就说就是你啦，太矮了啦，你为什么不背高一点啦？你长得太矮了。结果背到一楼的时候，我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弟弟整个脸上都是汗啊，结果还被我们埋怨的，被我弟媳妇埋怨了。真的感谢主，因为真的是大家已经是在教会了，所以那种感觉啊，就是也是蛮体贴的啊。到了医院以后，真的就是一路就是痛，除了痛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那个到了星期五，那医生我就问他说：“你给我打什么针？”他说你这个没有办法，那个你只能够给你打一点止痛，好，然后就给你加一些那个点滴，就是补充水分。好，那我都不敢吃也不敢喝，因为吃喝我就要上厕所，那真的是我宁可不上厕所，我宁可不要吃，我就是不要去厕所，对不对？我就不要人家动我。那个痛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好像连风吹过都碍我的事，哎，就是那种感觉会痛。然后那个我弟媳妇那个孩子哈，他一碰到床边哈，哦，我就这样子就叫，你知道吗？哦，那种痛真的痛一次不敢再痛第二次。我常常那个后来的时候哈，我常跟神讲说，千万不要让我再痛第二次，一次就够了，一次我就能够体会深刻了。那个到后来那个星期五，就这样整个都不能睡觉。我星期四晚上就没睡，星期五也没睡。啊，那个我都叫他们尽量不要给我打止痛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止痛呢，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该我忍耐我就忍耐，就是那种个性啦。那可是我弟媳妇来说，我刚好我先生就说我背你上厕所吧，好，不然我要去上班了。哦，你知道我痛的哈，真的。后来我弟媳妇刚好来，我就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讲，我说红玲，你去帮我叫护士，叫来打止痛针。现在护士给我打止痛针，你知道护士都很体贴哈。他说第二针会比较痛，你要忍耐。结果打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哪痛啊？根本不痛，因为我这边太痛了。他打我的，我是右腿这边整个都痛。那他打我是左手，完全都没有感觉，完全不痛。所以那个真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很体贴，就是说这一针会比较痛，你要忍耐，不用忍耐，根本不痛。那后来那个我就记得我弟媳妇啦，红玲就跟我讲，他说二姐你忍耐哈，我已经跟教会同龄讲了，大家都在帮你代祷。你知道我痛到什么程度吗？我痛到哈语无伦次，哎，我跟他讲什么，你知道？你去告诉他们，代祷都不够，我一点都不能感受得到。后来真的还是很痛。后来红玲就，其实他都有哭了，我都看他眼睛都红红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二姐你不要这样子讲，好，因为他是旁观者，他认为我讲这句话实在是太过分了。可是我当初就是这样讲，你知道吗？那就是一直痛，一直痛，痛到下午。那一次我能够体会到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是安息日，那我安息日我一定上教会。我在想说，我终于体会到那个翁传道讲的一句话。好，能够来教会聚会就是幸福，因为你身体健康。那时候我不能来，我还想说今天如果我能够去教会，我就不用受苦了，我不用痛成这个德性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感受到说真的能够到教会，你就是要去教会，就是真的要去教会。那时候我真的想说，坦受那句话，其实不经过真的不知道哦。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听进去，可是我在想说那只是要鼓励人家来教会吧。可是那一次真的有体会呢，体会说今天是安息日，我在这边痛成这样子，如果我能够去教会，我真的那时候很想去教会啊。那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翁传道就跟教会嘉义教会几个同龄就来看我。那看我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还是痛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脚哈，我的右腿哈，小腿可能大腿也有，整个都是又红又肿了，没有外伤哦，因为我的筋持续在抽筋，整个都不能碰了，整个真的就是痛啊。那个我就真的很难过啊。那个翁传道他们一来，那这中间呢我也蛮委屈的，因为我自己来教会，我妈妈挡了我二十几年，我还是来教会，所以我自己的妈妈看我这样子，我妈就说我看你信这个教， 信的也不怎么样，信的东倒西歪的。那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很委屈哎，你知道吗？那我也无词以对耶。那我就记得我在那个星期五的时候晚上啊，我自己在祷告，那我就问神啊，我就说神啊，你不是无所不在吗？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很痛哎，你没有看到吗？我就是真的这样在问神哎。好，那因为可能是，哎呀，我先生也不信，这对我来讲好像除了肉体的痛以外，我还要承受到那种好像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的一种压力，你知道吗？那星期六的时候，翁传道他们来，那我又忘记那个红玲跟我讲说，二姐你不要讲这句话，我又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有帮我代祷，可是代祷的不够，我还是很痛，讲这么一个不近情理的话。那翁传道他们哈、啊，可能也看出我的痛哈、啊，所以他们也真的很体贴我，他们也没有责备我。后来翁传道有讲，他说不忍心再责备，那他就在我耳朵旁边讲，其实。传道人真的有神的恩赐哦，有神的权柄。他跟我讲，他说智秀姐，他说神哈、哦、一定有他美好的意思，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哈、哦，他说这个时候你要思想神的话语，哈、哦，那你神的恩典绝对够你用。哎，他这几句话讲了以后哈、哦，我就觉得心里面好像蛮贴切的那种。好像蛮受到安慰的，就是感觉那种真的是很枯很燥的那种心灵，好像得到一点滋润那种感觉。后来他们有帮我带祷，那因为我身体真的很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专心的祷告。那我在祷告中，我有看到两个姊妹哈、啊，为了我的痛哦，他们都流下眼泪。哦，那时候我在想说，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啊，真的能够拥有这么丰富的爱哎。那天晚上啊，星期六的晚上，我就跟神祷告，你知道，然后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相信你真的有你美好的意思，可是我很笨，我真的也不了解，好、啊，那我就跟神讲，我说我愿意顺服，好、啊，我自己在心里面就跟神这样祷告，我说可是求神，你不要让我白白的痛，我是这样祷告，祷告以后呢，我已经好几天都不能睡觉。真的都不能睡觉，可是祷告完以后感觉好像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哦、还是没有睡觉，因为就是痛的让你没办法睡就对了，你好像要睡了然后又痛醒了，要睡又痛醒那种感觉。星期天早上那个一个我们嘉义教会的一个高德峰长老跟长老娘来看我，看我以后他就问了我一些状况，如果开刀会怎么样，如果不开刀有没有可能会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医生的，我说那个骗子那个啊，你看，我连复健都没有办法，我连动都没有办法，动都没有办法移动啊，所以好像要靠复健也不可能啊，那要开刀，那要星期一要给医生回话，那因为医生的刀都已经排满了，他在星期二马上帮我开，他说因为我这个拖下去哈没有意思。到后来我才知道说我的神经压迫太久的话哈，就算开刀的话我的这个脚也会受影响。好，那后来那个长老娘就跟我讲，她就用她自己来跟我做见证，她说你看我的眼睛，我一个眼睛已经坏掉了，就我看到她眼睛一个是正常的眼睛，一个是蓝色的眼睛。可是那天我看到长老娘啊，很奇怪哦，真的神的灵有在同在，她的那个眼睛啊是真的像那个湖水的蓝色那么蓝呢、欸？那当初我就那个时候我在生病啊，可是给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像湖水那么蓝，就是像外国人那个眼睛那么蓝哦。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哈、啊，我这个已经是青光眼睛瞎掉了。那我在多久我忘了哈、啊，就说我这个眼另外这个眼睛哈、啊，就是也出毛病了。那他去看两家大医院，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开刀，你不开刀就是等瞎，等于这个眼睛也瞎掉就等于瞎子了，对不对？如果你开刀还有昏昏啊希望啊，就是一点点的希望，他那个长老娘就跟我做这个见证，他说结果呢，我就拿起信心来跟神求神，好，他说他我们全家都帮我祷告，就不管是在台中啊台北啊，就是一起这样的祷告啊，就是约一个时间一起祷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你哈、啊、可以求神哈、啊，好，你这样子跟神求哈、啊，说神啊，能不能够让我不开刀而又能完成你美好的旨意。那时候我的信心真的很肤浅，我就跟他讲说可以这样子说吗，他说可以，绝对可以，结果他就这样跟我做见证，也会帮我祷告，真的感谢 感谢这些同龄们啊，都这样子一直来帮我跟我打气就对了啊，让我真的觉得不孤单啊。然后那个他就走了以后呢，我先生就是全程都有看到这些情形，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决定不开刀，要靠祷告。就我先生把手一挥，那意思是说卖来这头卖公鸭子一样的。那我也知道他的意思，结果我就把心这样笃定下来啊、哦。好，我想说我要靠祷告那样子。那再来呢，我就我先生说要带我去厕所，你知道吗？又背我厕所，那这中间就是又像杀猪一样的叫啊，那样不是想叫，就是忍不住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刚好在那个要进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头伸进探进来，我那是四个人的，三个人还是四个人的一个病房啊、哦。他就说：“哎，请问你们这边有一个太太哈、哦，是神经痛的吗？”就我一看，哎呀，我就跟他讲说：“哈利路亚！”而且他一看到我说：“哈利路亚！”说：“哎，我认识你啦，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那我也认识那个太太，因为在会堂里面我都看她穿的铁衣。哦。啊，她也是脊椎那方面有问题，所以穿铁衣。因为她有穿铁衣，所以我对她比较有一点印象。结果呢，我就说麻烦你等我一下哈，那样子。结果等我从厕所出来以后哈，他就跟我做见证，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他说你看我这个也是脊椎不好，我也是怎么样哈。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哈就是靠开刀，好，他说因为哈，我告诉你哈，我的儿子哈好像有信，可是信的并不是很虔诚哈。那我的孙子无信那无信的哈，他说可是神也是很照顾我。我跟神求说让我开刀，让我能够很顺序，不要有一些什么后遗症跟并发症。他说神真的一路就看顾我，让我开刀就很快的复原怎么样啊，那样子。他就这样跟我做见证，结果呢我就傻掉了，你知道吗？我就跟那个姊妹讲，我说刚刚那个高长老娘来的时候哈、啊、跟我做那个见证，我正要准备啊，我说我跟神讲，我说我要靠祷告不要开刀了呢，那样子。他说：“哦，这样子哦，哎，可是哈、哦，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啊，人家一家族那么多人啊，对不对？他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啊，这样子啊，所以哈、哦，我看你还是开刀比较妥当。”结果他这样一讲的话哈、哦，我也非常感谢他，他就后来就回去了。那我就赶快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说我是既笨又复杂的人哈、哦，我说你告诉我要怎么做，你不要让我猜，因为我刚刚要准备要靠神祷告的时候。那个姊妹又好心的又来跟我做了这么一个见证，啊、哦，那我在祷完告以后呢，我台中哈、哦，就是带我来教会的那蔡秀芬姊妹，她来看我，她知道我的这个事情以后，她想说像我这么替野狼啊，还会住院，那情况应该是蛮严重的，她专程从台中赶下来，结果我就把这些情况都稍微跟她讲了一下，她就跟我讲，她说。他说：“小秀，你不要不相信哈、哦，祷告的力量哦。他我们真的是要靠信心啊，拿出信心来祷告。结果他有帮我祷告啊，我们结果他因为他从台中赶下来就还没有吃午餐嘛，我就请我弟弟弟媳妇啊，就比如说接待他们去吃个午饭那样子。然后呢，他走了以后呢，就是我跟我先生在病房，哈、哦，那我就自己就又祷告哦，祷告到哭，我自己在祷告，我跟神讲，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好，我就这样跟神讲，后来很奇妙，我就祷告完没多久哈、啊，哎，我就发现我的脚，就是那个胀的，好像快裂开那个脚，哎，好像比较松缓的感觉。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哎，我觉得好像有好一点呢。结果我先生就不太相信那种表情，就他就把那个手就放在我的被子上，轻轻的放着，因为以前是不能碰我就对了。他要问我说，哎，听到不？我说不会呢，那样子。后来他就觉得看我一下啊、哦，结果他就又再来第二个动作，就是捏我的小腿，捏了一下说：“哎，听啊不？”这一次是用比较语气比较重一点，“哎，听啊不？”那样的。后来真的不痛哎，我就跟他讲说：“没听啊，真的不痛。”结果你知道他第三个动作是什么？跑到我的床尾啊、哦，然后就把我那个脚啊、小腿往前面一拉，啪一拉哟、哦。他说：“哎，听啊不？”那样的。后来我跟他讲不痛哎。结果我先生的那个表情啊很好玩哦，他的动作就是什么离开我的病床，然后离开我的病房到外面去了，就这样子。我想他是受到的震惊惊吓哦，那样子。那我呢，我自己想说诶，真的不痛诶。然后呢，我就慢慢自己这样挪起来坐起来，就慢慢往后挪到那个我的枕头的部分啊、哦。 慢慢挪才坐在那边，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了。我妈说怎么会那样子，我说真的好像不痛耶，好像从来都没有痛过，那种好真的是完全不痛，因为我们平常会好是慢慢的复原，对不对、哦、好像稍微不痛再怎么样，我说整个就不痛了，真的是神的一种奇妙的作为、哦、这样子就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也没有打，就是有打点滴，可是并没有在跟我治疗这个那个，因为这个只有除了开刀啊，复健根本还谈不上，就这样就好了，哦，真的感谢主啊，这个就是这样整个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姐妹，
谢谢各位，希望哈、哦、我的见证哈、哦、对每个人都有正面的提醒，谢谢。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 408-771-8178 408-771-8178， 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 408-771-8178， 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雨破晓，阳光下最终。